好，讲到精进跟懈怠哈，这精进当然有勇猛，短暂时间的精进，这个当然很重要。但是从另外角度来看，事实上持续的精进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打个比喻来说，比如说各位白天你赚了很多钱，到晚上把它花光光了以后，那好不容易赚了以后又丧失掉，对不对？而且我们平常啊，心里或许会这样想，就是反正有 DVD 啦，有 MP3 啦、啊哦、我今天没来，以后我再一起听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可是经常 当我们有了以后、哦、会想说、啊、反正不会漏失掉嘛，然后有空的时候再来听，但是放着往往是不会听的啦，比较多啦。即使听了，但是在短期间的消化，就好像说我们一天里面我们都是要一些食物来补充营养，滋长我们的生命嘛，对不对？但是同样的这些营养，我们通通集中在一餐给你吃，一个礼拜让你断食，这样能够消化吗？很难消化。同样的，我们法身慧命也是如此啊，对不对？集中在一个时候，那你要它消化，然后又懈怠，往往真的是很难消化的哈。所以营养是要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累积啦。有一句俗话讲，胖子也不是一口饭吃胖的啊。好，我们继续看讲义十五卷的第409页。括号七，欲精进不放逸，次第而生。如是精进，有时候佛用另外的名称，有时候说欲。注意这里的欲并不是说五欲的那种欲乐，这个欲呢是希望意愿，就修行善法一个强烈的意愿啊，这个叫欲。有时候说精进，有时候说不放逸啊。比如像我们网课啊，对不对？不是四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是又何乐啊？大众当勤精进，但念无常啊，慎勿放逸啊，所以不放逸。那我们这个欲精进不放逸，我们对照这一段倒数第二行啊，复次，菩萨欲脱生老病死，不是有个欲吗？啊，欲脱生老病死，还有欲度脱众生，不但是自己想要脱离生老病死，我们还想让所有的众生脱离老病死，有个欲，对不对？啊，常应精进，啊，这是精进。然后要一心不放逸，好，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跟括号七下面的第一行，佛有时说为欲，这欲就是欲脱老病死，还有欲度脱众生，好，精进就是我们应该当常精进，不放逸就一心不放逸。好，但是它虽然是精进的别名，有一些微妙的不同。譬如有一个人想要远行，刚开始想要去的时候，这个名为欲，就是意愿，它是一个出发点。它出发点，比如说我要脱离老病死，我要度一切众生啊，这个意愿。发行不住，就是说它出发以后不再停止啊，不会说啊我转弯的不去的，懈怠的转向再走回头了，不是啊，这个叫精进，能够自我勉励，不令形势激流。激流就是延迟停留，啊，这个叫不放逸。就进步虽然慢一些，但是一样，啊，不断朝着目标前进，啊。以是故知由欲而生精进，由精进而生不放逸。 由不放逸，能够生种种的善法，乃至得成佛道。复次，菩萨欲脱生老病死，也想要度脱一切众生，应当精进一心，不放逸。比如说 有一个人，他捧着油钵在大众当中行走，这个时候这个油钵的油不能够滴出来啊，他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现前一心不放逸故。如果说在旁边敲锣打鼓啊，很好看啊，稍微一分神啊，这个就放逸了。可能油滴出来，如果是这王要治罪的话，那就没命了啊。那由于不放逸的缘故，大得名利。又如偏阁，偏阁啊，如角柱这里所说，这是用木支架架于空中而形成的道路，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栈道啊，栈道啊，或者是危险的道路，若悬绳或乘山羊啊，那都要很小心。山羊在宋元明本，它是叫做山崖呀，总之就是一个危险的道路，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此诸恶道，以一心不放逸故，深得安稳。今世大得名利啊，更进步的话可以得到解脱啊。求道精进也是一样，若一心不放逸，所愿皆得。譬如水流能决大石啊，像一个大的石头，也滴水穿石嘛，也会让这个大石头决裂啊。不放逸心也是如此。我们要成就佛果啊，并不是一触可及啊，对不对？所以导师告诉我们，不求速成，以待时节因缘。啊，你速成，说我有谁加持，怎么样怎么样？佛果就自动成就吗？如果本身没有养成不放逸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性的话，即使得到了，一放逸，就像我刚刚打的比喻，赚很多钱，然后晚上又花光光，一样，这功德就没办法留存，没办法累积啊。所以要保存，要福慧增长圆满，必须要不放逸，专修方便，常行不废啊。这样的话，即使烦恼像高山那么多，我们不放逸的心，常行不废啊，一样能够滴水穿石，慢慢降伏烦恼啊，甚至来断烦恼。好，瓜虎八，三种思维而起精进。菩萨有三种思维，第一个，如果我不做的话，我们不修行会得到解脱果吗？会成佛吗？当然不行了，即使是阿难尊者跟着释迦牟尼佛那么久，听闻的佛法也不少，对不对？但是真正要解脱，那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的话，是不会得到果报的。如果我自己不做，别人可以帮我们做吗？也不成啊，不从他来。第三，若我做者，终不失啊。我们做了，功不唐捐呐啊，不管修福报也好了。比如说，一下课以后，大家急急忙忙的跑回去了，对不对？有的人他留下来为大家服务啊，拖地啦、种种，做了就是他的，他不是为会讲堂做啊，他做了其实是扫自己的心地，增加自己的福德啊，再从这里观空慧，即使都没有人扫，菩萨独一无等侣，我自己也可以扫啊，这样的话，那做了福德智慧都不会失去啊。如是思维，当必精进，为佛道故，勤修专精而不放逸。下面有一个故事。如意小阿兰若，阿兰若本来是一个极静的地方，叫阿兰若。 不过这里来看应该是有一位比丘啦、哦、独在林中坐禅、结果因为旁边没有师父在嘛，也没有其他的道友，他就在坐禅的时候就产生懈怠的心。那么在森林里面有神、是佛弟子，他一看这比丘在那边产生懈怠心啊，要给他警告警告、结果呢他就入意死尸骨中、他借着别人死掉的这个尸体，可能肉没有了但是 骨架还在啊、他就入到他体中，住到他里面，结果就唱歌跳舞而来啊、结果唱歌跳舞是没有肉的，只是骨啊、死人的骨这样子，然后就说了一首偈：林中小比丘、你为什么在这边懈怠呢？那如果你胆子够大、看到我这样的尸骨在跳舞，你白天不怕的话，好胆好大，你一晚过来、你晚上再来，我再来再跳给你看这样子、夜复如是来。这比丘他很害怕、惊怖就起坐，内证思维。不过这懈怠的心呢，一下下警惕以后，这老毛病又犯了。中夜又懈怠又睡，神复现石头、有十个头，口中出火，牙爪如剑、眼刺如盐，然后就回头。这时候这个神啊、他不止一个哦，他回头告诉这些带领的随从啊，故与将从，就带领的随从，就叫他们一起把这个懈怠的比丘把他抓起来，就呵斥啊，这个地方不是你应该懈怠的地方啊，应该要精进呢，你为什么这样懈怠呢？比丘大为恐怖啊，急起思维，专精念法而得阿罗汉道啊。那这是精进不放逸能得道果。好，括弧九，宁智失身不废道业，于是威仪常勤精进啊。精进不至习身而习果报。有的人他是比较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但是对一些善法或者是解脱果、佛果，反而不爱惜。那精进他其实反而会去珍惜这些善的果报啊。于身四威仪行住坐卧常勤精进，宁失自身啊，宁可失去自己的生命而不废弃修行的道业。譬如失火啊，用瓶水来灭火，他心里只是想要灭火啊，那个瓶破了也没关系。如仙人教弟子说偈言，决定心如果喜悦愉快，如获大果报，能够如其所愿啊，得到他所希求的事情的话，那是最美妙的。如是种种因缘，我们观精进之力能够令精进增长。前面是观察，一方面观察懈怠的过失啊，如果说我们一直懈怠的话，就好像猪安稳于那个猪圈里面不想要处理一样啊、那是下雨，然后观懈怠的过失啊，不能够升天得涅槃种种的啊。那一方面在观精进的利益。好，最后观众生甚苦，极力度脱。菩萨修诸苦行啊，即使有人来求索头啊、眼睛啊、脑髓啊等等啊，都可以给他。而自己心念，我有忍辱、精进、智慧、方便之力，还会受种种的苦啊！那何况啊，其他愚昧三恶道的众生呢？我们在修行 都会有苦。那三恶道众生、哦、他不知道出离，那永远在不断在世间受苦、哦、等一下在地狱道受苦，等一下在恶鬼道受苦、嗯、那么我们应该为这些众生勤修精进、哦、早成佛道而度脱之。好，以上是十五卷。接着我们看第十六卷讲义411页。云何名精进相？就是精进的相貌。这边提到精进的相貌有三义。第一个，五事为精进相。第一个就是于事必能，对事情能够有堪能，能够胜任，可以做得到。第二个，启发无难。比如说要发心要做什么事情，有的人他是很难发心啊。如果精进的人只要是善事，他这个心很容易发。再来，志意坚强，意志要坚定。第四，心无疲倦。有的人稍微做一下，哦，好累哦，我就不想再做了。好，第五，所做就敬，就事情要做到圆满。有些半途而废的，这个都不足以称为精进。以此五事为精进相。所以从这里来说，就是我们初发心也要很容易发心，只要是好的，这未生善要令速生，对不对？未生善也要很快的让它生起来，已生善要令增长，特别是心念觉得说是善的，那勇敢的让它做出来，表现在身口上面。所以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有提到四正勤，它的比喻很好。四正勤就是四种精进嘛，分成两类，一个是断恶，一个修善。已生恶令速断，已经生起来恶念，我们让它赶快断除。犹如除毒蛇，我们被毒蛇咬了，那应该很快把它断除掉。未生恶并不生，如预防水患。等到泛滥成灾的时候，你要来这清理啊，这非常麻烦的。这是断恶。另外修善法啊，未生善令速生，赶快把它生起来，如钻木取火啊，要一鼓作气。已生善令增长，已经生起来的善念，我们要让它不断的在增长，而不是一直在缩水啊。如灌溉干果，好不容易开花结果，我们要不断的呵护它啊，让它结成甜美的果实。所以发心，只要好的，很快勇敢的做出来，而且意志坚定啊，让它成办。不要半途而废。第二，身心不习。如佛所说，精进相者，身心不习故。这在十五卷一开头我们就说了，身心精进不懈习故，应具足毗梨耶波罗蜜。好，下面又举一个故事。譬如释迦牟尼佛，这是释迦牟尼的前生，先是曾经做商人的一个首领，或许是一个商队，但是一个首领，带着这些商人到险难处去寻宝，结果遇到罗刹鬼，罗刹鬼就用手挡住他们的去路，说你站住，不许动，不允许你再往前走。那世尊的前生，就是 商人的领袖，他当然不服从啊，就右拳啊就打过去，哎，结果就粘到这个鬼的身上，怎么拉都没有办法抽离，再打左拳一样又粘住了，用右脚来踹又粘住了，用左脚再踹也粘住了，最后用头来冲撞也粘住了。这时候鬼就问，你现在四肢啊头啊都被我粘住了，你还能怎么样呢？你心里应该止息停止了吧。这个时候世尊的前生他就说，虽然五识就是头啦、四肢啊被你系缚了，可是这只是肉体而已啊，我的心里面你绑不住啊，我的心你粘不住啊，我心那是绝对不止息的，我还是会不断以精进力来跟你相搏斗，绝对不会懈怠退去。这时候鬼就非常赞叹，这个人胆力非常的大，就告诉他说，你精进力大，你永远不会停止，好吧，那放你走吧。行者如是，于善法中，初夜、中夜、后夜，诵经坐禅。其实在很多经典来讲是初夜后夜这要好好精进，那中夜应该好好休息求诸法实相。不过这里讲到中夜还要再精进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睡得像什么一样，就是睡的时候一样要觉悟一切，就是要正念相续，要求诸法实相，不被烦恼所覆盖，身精进不懈，心也要精进不懈，这名为精进相。好，下面插入一个法门分别，就是在阿毗昙有人主张精进它是心所法。我们般若经是讲说精进有身的精进还有心的精进嘛，那身的精进是色法，对不对？心的精进当然是心法、心所法。不过阿毗昙他们认为精进的体主要是心所法。精进修行不停止，它是伴随心往而行，共随心往而生。因为是心所法层次有浅有深。如果是初禅以前的心所法，那就是有觉有观。如果是中间定，初禅跟二禅中间，这个叫中间定，它是无觉有观。如果是二禅以上的精进，那就是无觉无观。比如说有的修二禅，他已经得到二禅了，已经无觉无观了，但是他还想再进一步修三禅，进一步精进往上求得四禅，这个都是精进，如阿毗昙法中广说。好，第三，于一切善法中勤修不懈，名为精进相。我们在十五卷有提到精进，它这遍布三十七道品当中，这里就有提到，如果是五根，那里面有精进根嘛，对不对？信、进、念、定、慧，那个进在五根里面，有精进在五根里面呢，这个名为精进根。在五力，它就名为精进力。五力的内涵一样是信、进、念、定、慧，那个精进力，它是五根增长名为五力。心能开悟名精进觉这是在谈七觉知里面的精进觉知比如阿难为比丘说七觉知，讲到精进觉知这个七觉知。能到佛道涅槃成，是名正精进这是八正道，八正道里面有正精进。四念处当中能够 好好的细心，这个细心就是我们散心力静性啊，能够好好安住。这个念，它是有细念，把心安住啊，这是精进分。四正勤，我们刚刚说过啊，以生恶令速断，未生恶令不生，未生善令速生，以生善令增长啊，这名为精进门。事如意足，事如意足，我们请看脚注第十二啊。事如意足有时候称为事神足，它是由事法而修成定啊。那依着这个定可以起神通，那依着哪四法而成就三昧呢？一个欲，欲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它是意愿希求啊，想要求善法，一个强烈的意愿。另外一个就是精进啊，再来心，心就是止，止观的止。思维，思维就是观啊，就是欲、精进、止跟观，依着这四法而生定啊，依着定再发神通啊。那这里面四如意足有欲，还有精进嘛，对不对？那我们上一卷有说过，世尊在说精进，有时候说欲，有时候说精进，有时候说不放逸啊。正好四如意足里面就会提到两个，所以我们看本文啊。四如意足当中，欲如意足还有精进如意足啊，它本身都是在描述精进。好，以上是37道品。37道品有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啊。除了四念处，在内涵来说，文字上啊比较没有直接看到精进以外，其他每一个都有提到精进啊。那六波罗蜜里面就精进波罗蜜，所以这前面才会说到精进，它是总一切法而别自有门，就精进它遍一切法啊。好，那以上提到精进相有三义，觉得是五事为精进相，身心不喜为精进相，还有一切善法中勤修不懈为精进相。好，下面抉择问曰：你这么样赞叹精进，那又说精进相有那么多种，那现在到底你说的精进相是哪一种精进呢？好，答曰：是一切善法精进中相。比较赞成第三说了啊，于一切善法中勤修不懈。好，以下应论生论。今说摩诃般若波罗蜜论义中，哦，现在在讲大般若经，你对把大般若经解释，那它是菩萨法，照理说你应该讲精进波罗蜜啊，那为什么你只在说一切善法中的精进啊，或者说37道品的精进而已呢？论主回答：初发心的菩萨于一切善法中精进，渐渐次第得精进波罗蜜啊。所以虽然说我菩萨法是要谈精进波罗蜜没有错，但是呢，于一切善法中的精进都有帮助于我们得到精进波罗蜜。见次再更上一层楼，可以得到精进波罗蜜。好，以下就解释什么是精进波罗蜜。问曰：一切善法中精进多，今说精进波罗蜜已入一切善法精进中。好，外人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也不用特别强调精进波罗蜜啊，因为这个精进波罗蜜已经在一切善法精进当中了。在外人的意思就是说，一切善法中的精进已经就够了嘛，那你何必去 强调精进波罗蜜呢？啊，那论主底下做个区别，虽然说一切善法中有精进，但是呢，精进波罗蜜有它特殊的含义。啊，并不是其他善法精进你就可以称为精进波罗蜜的。好，要得到波罗蜜的名字，我们之前说过，它要跟般若相应，要跟空慧相应，才能够得到波罗蜜的名称。好，要不然布施只能称为布施，不能够称为布施波罗蜜。好，这是其中一项，那底下还有各种不同的解说。好，好，我们看瓜虎一，为佛道故精进，才名为精进波罗蜜。如果只是凡夫的精进，或者是小圣、二圣的精进，那不名为精进波罗蜜啊。为佛道精进，名为波罗蜜啊。其他的善法中的精进，只能够称为精进，而不得波罗蜜的名称。好，外人就问，那一切善法中的精进跟精进波罗蜜有什么差别呢？啊，为什么一切善法中的精进不能够称为精进波罗蜜，只有菩萨的精进才足以称为精进波罗蜜呢？论主回答，什么叫波罗蜜？波罗蜜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到彼岸，第二个是最高完成。那么世间的人，世间的凡夫还有二圣声闻跟独觉，他们不能够具足行种种的波罗蜜，布施啊、持戒啊、忍辱、禅定、般若波罗蜜等，所以不名为精进波罗蜜。第二，这凡夫跟二圣他们没有大慈大悲，他比较强调自度，没有发心要度一切众生，这是对众生来说的哈，他们没有发愿要度一切众生，下化众生的，那他也没有想要上求佛道，成就佛的一切功德。佛的一切功德有哪些呢？十力、十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佛的一切种智啊，还有无碍解脱。无碍解脱就是佛已经断除烦恼，还有烦恼习气，一切智慧成就，就名为无碍解脱。还有佛他可以无量的变化身，无量光明音声，还有持戒禅定智慧。所以一般的凡夫跟二圣，他没有发愿要下化众生，也没有上求佛道圆满佛的功德，所以其他的精进呢不名为波罗蜜。好，瓜虎二，一心不喜求佛道，菩萨精进不修不喜一心求佛道，如是行者名为精进波罗蜜。如好施菩萨求如意珠，好施菩萨我们在角注的第十六啊，在大乘卷十二那边已经有提到过，有的地方翻成能施菩萨，有的地方翻成大施菩萨。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各位是不是还记得，就是说这位大施菩萨他首先去投胎做龙的太子啊，之后又转生为国王的太子，想要去救度一切众生，可是国王的这些钱财不够用啊，他就想要去取龙王的宝珠。那之前先去当龙王太子，主要是跟这个龙王结个缘啊，为的是这个龙王上面的这个如意珠啊，这个就是在讲那个故事。好施菩萨他求如意珠，因为其他都是财宝有限有量，只有这个如意珠呢才能够随心所欲， 财物宝物啊无穷，就是在讲那个因缘哦，这个经过非常的辛苦啊，冒着生命危险啊，哦，经过大海啊险滩啊，然后到龙宫才见到龙王啊，取这个如意珠。所以这里就是说，像这位菩萨啊，即使他把大海水通通咬干啊，他咬出来，即使筋骨枯尽啊，他也不懈怠啊，不半途而废。他得龙王的如意宝珠，不是说自己装饰就好啊，他是为了度化众生啊，救济众生的身苦。除了救济众生的身苦，他更进一步还要为众生说法。所以这佛菩萨发心都是这样的，就是先以上妙的饮食啊来满足众生，然后更进一步为他说法。那像这样子难为能为，这名为菩萨的精进波罗蜜。好，花果山精进为首，还要再行其他的五波罗蜜，并不是说精进那就够了。你到底精进什么呢？对不对？要靠着其他表现出来啊。比如说哦，精进的布施，哦，精进的持戒，精进的忍辱，哦，精进的修禅定啊，精进的修智慧。所以以精进力为首来行五度啊，才名为精进波罗蜜。譬如重药和合，能治重病啊，并不是单方的药精进就可以完成，菩萨精进也是如此啊。只是精进而不能修其他五度的话，那不名为菩萨精进波罗蜜啊。所以有人精进于美食啊，精进于打电动玩具，精进于赚钱，这不名为精进，更谈不上精进波罗蜜啊。好，第四，菩萨精进。他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财富贵啊，或者是利事，也不是为了自身啊，不为升天，或者是为求得转轮圣王位。后面梵世天王在《大智论》的卷十啊，出处是134页下栏。那边有提到天有三大主，天有三位主要的主，一个是大梵天王，一个是第四天王，第三个是魔王，魔王就是六欲天主，所以这里或许跟他有关也说不定。梵就大梵天王，世就是第四天王，那后面那个天王有可能就是六欲天主，说不定是指魔王的这个六欲天王。那第四天他统帅的是四天王殿还有倒立天嘛，那魔王这个六欲天王就是统帅的夜魔天啊，兜率天啊，花罗天，昙花自在天等等。好，总之菩萨的精进啊，他不是为了今世后世或者为了升天当天王啊，这个都还是世俗的。那也不是为了自己求涅槃，自己得解脱就好啊，他是为了佛道，为了利益众生，这样的发心才名为菩萨的精进波罗蜜。好，卦五，菩萨的精进，他是以慈悲为首啊，修行一切善法。大悲为首，就好像慈父爱子，他只有这一个儿子，可是却得了重病，他很担心啊，一心求药为了疗治他的病。菩萨精进以慈悲为首也是一样，看一切的众生就好像他唯一的儿子一样，心无战舍。他并不是说哦，儿子很多死一两个没关系，那不是这样子，他是把他看成像唯一的一位，每一个都是他的心肝宝贝。 慈悲为首，勤行不舍。好，刮胡六，十相智为首，勤行六度。菩萨精进，以十相智慧为首，行六波罗蜜。这名为菩萨精进波罗蜜。所以上面有的提到精进为首，有的提到慈悲为首，这边提到智慧为首。好，问曰：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空相啊，如涅盘一样，心行逐灭，言语道断啊，它是无为无作。可是呢，你精进是有为有作，那是生灭法啊，不管是身精进啊，或心精进，这个都是有为啊。那为什么以实相为首呢？主要这疑问者的疑惑就是，精进是有为嘛，那你为什么跟无为的诸法实相可以相应呢？好，论主回答：虽知诸法实相无为无作，以本愿大悲欲度众生故。比如说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这菩萨他证得我空的时候，他发现到，我是空的，众生也是空的，那既然众生空，我何必再去度他呢？有的因为这样子没在空当中以后，他就想要入涅盘。可是呢，菩萨他有大悲心，有本愿力，有时候佛还会现身啊，来劝他，他会想到说，虽然众生是空，可是众生本身他还不知道诸法皆空的道理，所以他还在三界轮回啊，还是会受种种因果的关系啊，所以菩萨呢，再进一步回复他的本愿，以大悲心欲度众生。所以虽然知道诸法皆空，而于无作中以精进力度脱一切。第二，复次，作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无为无作，如涅盘相。那其实一切法也是不生不灭，如涅盘相。那精进也是，如果说我们了解精进的实相的话，那一样如涅盘。所以你说这精进相跟诸法实相无为有为，你这样的有一种把法做差别观的话，那代表说你没有真正了解诸法实相。好，刮胡七，见三界五道苦而勤行求度。尔时菩萨观三界，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五道就地狱、畜生、恶鬼，还有人、天，如果加上阿修罗道，那就是六道轮回的六道众生，各施所乐。即使有人升到天道，升到天道应该享福乐啊，那为什么会苦呢？底下就分别说，先从天道来讲，无色界天，但是无色界天的众生，他们贪着于禅定乐，色无色定的乐，他没有觉悟啊，即使是无色界也是无常，福报也会享尽啊，哪一天他没有警觉到，不知不觉命中了以后，福报享尽，还会堕到欲界，甚至堕到畜生道，受禽受刑。在第一点的色界诸天，初二三四三天也是一样，在色界天的时候虽然是清净，但是福报享尽，还会到欲界来，而还受淫欲在不净中。那欲界六天，乐着五欲，福报享尽，还会堕地狱受种种的苦。好，所以色界、无色界还有欲界，这三界的天都不是究竟，都还是会有苦。好，在人道，见人道中以十善福，就是修十善业得到的福报，而换得一个人身。 可是人生啊，得到人生多苦少乐，如果没有再好好进一步修行，乃至得解脱，等到福报享尽命终之后，也得原来的旧业、旧的恶业啊，还会引导他去堕其他的三恶道啊。好，第三，畜生道，见诸畜生受种种的苦恼啊，畜生。那不一定每个畜生都是像人家的宠物啊，猫狗啊，还不一定啊，有时候遭受人家的鞭打啊，驱驰，就骑着马啦，或者是骆驼啦，种种负重啊，远途跋涉，象领穿坏啊，比如说牛有时候会从鼻子在穿绳子啦，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动物会从颈部啦、脖子啊。好，来绑那个绳子，那有时候磨种种，那也是很苦嘛，对不对？如果呢脖子被人家绑着绳子啊，一天那叫你往东往西一直拖拉，当然不舒服嘛。好，热铁烧烁，好，有些牛马等，我们有的人还会用那个烙红的铁啊，在它上面这个烙印。做记号，所以当畜生道也是很多的苦啊。那下面有一些宿行因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啊。这些为什么会堕到畜生道？如是因，如是果，因为他之前在人的时候，他随便的绑众生啊，在鞭打，让人家受苦。那这时候得到果报，那就受象马牛羊种种畜兽之刑。如果淫欲情重，无明偏多，就贪欲还有无明，那就受鹅鸭孔雀种种众鸟种类百千，淫行罪故身生毛羽，他可能淫欲情比较重，那会贪触啊，皮肤的接触啦等等啊。这个时候呢，他生而为鸟啊，身上长满了羽毛，这时候隔着细滑，你想要用皮肤接触啊，触不到了啊。嘴具粗硬啊，就是嘴巴啊。触硬，可能本来是用嘴巴，除了用手触法以外，用嘴巴啊吸啦，或者种种的吻啊等等。可是这个时候他生而为鸟啊，嘴巴就触硬，或者是爪也变得触硬了。这个嘴距就是禽鸟的嘴跟那个爪甲啊。那出印以后，他还能够享受那个畜深处的乐吗？哦，那就不能够了别，不能够再享受这个畜的味了。这是他的报。那么如果嗔恚偏多，那就受毒蛇啊、种种含毒之虫；如果鱼池多，那会受隐蛾、蚁蝼啊、种种虫鸟的报。诸蚁虫鸟，这个蚁就是鱼吃迷昧了。如果骄慢嗔恚多，就会受狮子、虎豹、猪猛兽的身；如果邪慢因缘，就受生驴、猪、骆驼之中；如果悭贪嫉妒，轻浮暴躁、短促，那就受猴啦或者熊之刑。邪贪啊、憎恨嫉妒种种业因缘，那就受猫狸种种畜兽之身。无惭无愧啊、饕餮就是贪吃啊、贪得无厌，那就受乌鹊种种诸鸟之刑。轻慢善人 就受鸡狗野干等身，野干也是讲说类似狐狸啊，但是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那虽然有的人大做布施，不过他夹杂着嗔恚还有惭取的心啊，用这个因缘受诸龙身。那有的大修布施，可是心里高慢啊，残暴，让众生感到非常的苦恼，那就受金翅鸟行啊。如是等种种烦恼业因缘的缘故，受种种畜生禽兽之苦。好，下面那怎么知道这众生轮转五道三界受苦呢？有的菩萨得天眼，他就看到众生轮转五道。括弧一，这是五道轮回，比如天道中死，人道中生，那人中死，天上生等等，乃至恶鬼啦、畜生啦、地狱啦，种种，这个是在谈五道的之间的轮回。那括弧二是三界的轮回，欲界中死，生到色界，有的生到五色界，这是三界之间的轮回。括弧三，这是地狱之间的轮回，地狱这个后面会提到，有八大地狱。我们看角注49，八大地狱，这个后面紧接着会提到火、黑神、和会、教幻、大教幻、热、大热跟阿鼻地狱。那八大地狱的周围又有16小地狱，16小地狱有分成8炎火地狱，另外有8寒冰地狱。8寒冰地狱在十住毗婆沙论，它是提到十种寒冰地狱，这说法有稍微的差异。好，所以我们这边括弧三，这主要就是火地狱，就是第一个八大地狱的第一个嘛，再来黑神地狱是第二个，总之它是在地狱之间的轮回。在括弧四是四生之间的轮回，胎卵湿化。括弧五是四大洲，就南赡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之间的轮回。括弧六是天界之间的轮回，比如说欲界天，四天王天，六一天的第一个四天王天死了以后，升到第二天的33天刀立天，然后乃至他化自在天，这是欲界天。再来 B 色界天，还有 C 无色界天，梵众天，这是初禅的天。初禅天有梵众天、梵辅天，还有大梵天，这是在讲初禅。那第二行梵辅天，这边都还是初禅。下面少光天、无量光、光阴天都有个光字，对不对？这个是二禅天，这三个是二禅天。再来少净天、无量净还有遍净，这个是三禅天，它都有个净字，这是三禅天。好，下面阿那发罗伽，这是无云天，得生天就是福生天，大果就是广果天，这个是四禅天，最前面的三天。好，到这里为止是初二三四禅，属于色界的部分。那下面四个虚空处、事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这个是无色界天，总之它是在这个天界彼此之间的轮回。好，小节，非有想非有想天中死，这是无色界最高的哦。结果呢，他下到最低的阿鼻地狱中生，这个如成佛之道里面所说，他并不是说在非想非想天他造了极大的罪业而堕到这么低的 发脾气，不是，这都是以前曾经生而为人，有很多的善业恶业啊，那重的先受报，那恶业呢，等到你福报享尽啊，那再来受报啊。如是辗转五道中生。好，菩萨看到，因为他有天眼看到众生这样子轮回来轮回去，生大悲心啊，他很感慨啊，我对众生呢没有什么帮助，虽然给他一些世间的快乐，给他钱啊，或者是给他食物，给他衣服，给他医药，但是呢，乐极则苦啊，有的人贪求无厌，或者说哦，即使能够延长一点寿命，得到身心的安乐，可是呢，一样在轮回啊。那怎么办？究竟解决之道呢？当以佛道涅槃常乐来帮助一切众生。那我们要怎么帮助呢？应当要大精进，得到真实的智慧，得到真实的智慧，知道诸法实相以后，还要以其他的波罗蜜著称来帮助众生。所以我们只有布施给众生，如果没有般若智慧的话，停在那边了，世俗的。如果说我们有知道诸法实相的智慧，再利用其他的波罗蜜布施忍辱，再来引导众生的话，效果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知道方便道，知道真实道，有个完整的了解，这样的以般若为主，再来用其他的波罗蜜帮助利众生啊，这个才是菩萨的精进波罗蜜啊。好，这个地方很长，下面还有恶鬼道啦、地狱道，很多的描述。地狱道不要只是看那个哪里受苦啊，我们要注意它的宿行因缘，就说因为什么因缘会堕到这样的地狱，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啊。好，我们今天先到这儿。